小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微笑的苹果为您播讲的阿拉伯童话故事集第二十集《阿拉丁与神灯节选》，裁缝和儿子。从前有一个勤劳的裁缝穆斯塔巴，他生活清贫，终日在店铺里劳作，养活一家老小。由于朝不保夕，他难以积蓄财产，留待死后给妻子和儿子享用。斯穆塔发只有一个儿子，名叫阿拉丁，被视若掌上明珠。可是由于家中一贫如洗，没钱供他上学，只好任其每日在外面与别的孩子玩耍。这样没过多久，阿拉丁就学坏了，变成一个不听话的坏孩子。阿拉丁很聪明，但很任性。他爸爸劝他不要再和那些坏孩子来往，打算教他学一门手艺，长大了也好自食其力。但他把爸爸的忠告全当做了耳旁风。穆斯塔发为他所做的努力全都付诸东流，来软的不行，只好来硬的了。但是一切打骂对他又无济于事，他依然我行我素，穆斯塔发对他心灰意冷。最后穆斯塔发绞尽脑汁又想出一个新办法，他把阿拉丁带到店里，手把手地教他裁缝手艺，用全部心意引导他喜爱这一行工作。但是只要穆斯塔巴一离开店铺，他就一溜烟地跑到外面去和伙伴们玩，直到天黑。穆斯塔巴意识到这孩子难以教育好了，只好听凭命运的安排。他相信严酷的生活终究会把这孩子改造成人的。俗话说得好，父母难以教育的人，时间能够教育。不久穆斯塔巴身患重病，很快就归真了。他曾热切地望子成龙，而今不得不含悲忍泪地撒手人寰。他给妻子和儿子留下的只有这小小的店铺。他妻子见阿拉丁根本没有继承父业，每天只是游手好闲，便索性把店铺卖掉，靠卖得的钱来维持生活。不久钱就花得一干二净，为了不至于活活饿死，做母亲的只好找活干。他拼命地织布，然后拿到市集上卖掉，以此勉强度日。阿拉丁在他爸爸去世以后，更加肆无忌惮，无拘无束地游荡。这样一直长到15岁，他母亲对他更是束手无策，只好听之任之。非洲魔法师。一天，阿拉丁像往常一样和伙伴们在外面玩耍，一个陌生人路过这里。从这人的模样和穿戴打扮上看，他不像中国人。当陌生人看见阿拉丁时，立即站住不动不走了，只是一个劲儿地上下打量着他。这个陌生人原来是非洲某个国家著名的魔法师，他从小就学习魔法，精通各种法术，人称非洲魔法师。2天前他来到这里，当他见到阿拉丁时，就从他的相貌上和眉宇间发现了奇特的迹象，于是便向一个孩子打听他的名字。当他知道他叫阿拉丁时，高兴得不得了，确信自己没有找错对象，他的努力就要成功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位非洲魔法师曾在一个魔法书中读到，有一座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宝库，在这座宝库中有一盏神灯，上面刻有许多奇妙的符篆，如果有人用手把它擦拭一下，神灯的仆人就会出现，并满足他提出的各种要求。这位魔法师知道神灯的仆人就是权势无比、威力无穷的天神。他还知道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打开这座宝库进到里面， 只有一个名叫阿拉丁、父亲到穆斯塔巴的少年能够做到。因此他便来到这里。当他看到正与伙伴们玩耍的阿拉丁时，就发现这孩子的面貌特征与他在魔法书上读到的标志一模一样。尤其是当他知道了这孩子的姓名时，就更加确信无疑地走上前去问道，你叫阿拉丁吗？
是的，这是我父母为我起的名字。
你就是裁缝塔斯穆斯塔巴的儿子吧？
正是，先生，他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听到这里，那魔法师突然失声大哭了起来。他边哭边说，
真主啊，难道穆斯塔巴真的去世了吗？太遗憾了，怎么在他活着的时候我没能见到他呢？
说着，他将阿拉丁拉在怀里，不断地亲吻着他，眼泪如同断了线的珠子刷刷地往下掉。踏着痛哭引起阿拉丁对慈父的怀念，也不由自主地陪着他潸然落泪。可是阿拉丁对这个陌生人为父亲如此痛哭流涕大惑不解，便问他为什么这样伤感。那魔法师哽咽道，
你爸爸穆斯塔巴是我的哥哥，你就是我的侄子。以前我喜欢航海，一直在周游列国，如今我总算回到老家了，多么想见见我那亲爱的哥哥呀。可是没想到珍珠不让我见到他。啊，瞧你长得多么像他呀，尽管我见不到他了，但是你却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阿拉丁被他的甜言蜜语给哄骗住了，对他信以为真。他亲吻了魔法师的手，对他的感情和爱怜表示谢意。魔法师问他，
我的侄儿，你现在住在哪儿？
阿拉丁把他和母亲的住址告诉了魔法师。魔法师给阿拉丁两个金币，说，
回去告诉你妈，就说我可能明天傍晚去看望你们母子俩，去看看我哥哥穆斯塔巴以前生前住过的地方。
阿拉丁回到家里，好奇地问母亲，
妈妈，你知道我还有个叔叔吗？
妈妈一惊，说，
孩子，你既没有叔叔，也没有舅舅。
于是阿拉丁便把魔法师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妈妈，并把那两个金币交给他。妈妈听后更加惊讶，说，
你爸爸曾经对我提到过，他有个兄弟已经死了，他从未见到过此人。兴许你说的这人就是你爸爸以为死去了的兄弟。
翌日，阿拉丁依旧到外面玩耍，魔法师又来了，他又给阿拉丁两个金币，说，
侄儿，快回去告诉你妈，就说我晚上到你的家去。
阿拉丁急忙跑回家，把那两个金币交给妈妈，并把魔法师的话转告给他。母亲马上到邻居家去借了些贵重器皿，着手给客人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到了晚上，那魔法师果然来了，还随身带了一大篮子水果。他一见到阿拉丁的母亲，便装作悲痛欲绝的样子哭个不停。过了一会儿，又假惺惺地问，
啊，我亲爱的嫂子，请快告诉我，我哥哥生前坐在什么地方。
阿拉丁的母亲用手指了指放在角落里的一张长腿凳子，她哭得更伤心了。女主人请她坐在那张凳子上，她装作痛不欲生的样子说，
不不，我怎能坐在这张凳子上呢？别说坐了，就是看到他，我就觉得我那苦命的哥哥就和我们待在一起，他那圣洁的灵魂正在注视着我们，愿真主保佑他。他从前很爱我，我也很爱他，可是真主不想让我在他死前见见面，聊聊天。
接着他又对阿拉丁母子讲，他是在40年前离别哥哥到印度、波斯、巴格达去旅行的，他曾遍访了非洲各地，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跋涉周游世界的，
最后他问阿拉丁，侄儿，你都学会了什么手艺？
阿拉丁羞愧得很，无地自容，难以启齿。倒是他母亲发话了，
他哪里学会什么手艺呀，整天呀就知道和那帮坏孩子厮混在一起。他爸爸原想教他一门手艺，长大了也好自食其力，可他就是不学。后来我也诱导他好好干点事情，他就是听不进去。
魔法师先是一惊，继而和蔼地规劝他掌握一门手艺。他列举了各种手艺，任其挑选。无奈阿拉丁就是一言不发。
魔法师又说，假如你对学手艺不感兴趣，那你一定喜欢经商吧。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商人，亲爱的侄儿，那么后天我带你到市场上去买下一家商店，然后再给你买几套时髦的服装。
一听这话，阿拉丁非常高兴，对魔法师的关怀感激不尽。他长大了，也渴望着能摆脱这种庸庸碌碌的境况，开始过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本来阿拉丁的母亲怀疑这个素不相识的男人是不是她丈夫的兄弟，可是当她见他如此关怀自己的儿子，还主动为儿子的前途着想时，那颗悬着的心就放下了。三人吃过晚餐，魔法师一直惦记着他的计划，只待了一会儿便告辞离去。第二天，魔法师把阿拉丁带到市场上，给他买了几套豪华的时装，然后他把商人头目邀到自己下榻的旅馆里，为他们举行了一次丰盛的宴会。期间他把阿拉丁介绍给他们。宴会之后，魔法师把阿拉丁送回家。母亲看到满身新装神气十足的儿子，高兴得合不拢嘴，便连声感谢魔法师的恩德。他赞美真主，确信真主回答了他多次为儿子做的祈祷，是真主派了这样一个慷慨的天神下凡来为他变祸为福，变穷为富。他叮咛儿子要好好听从这位叔叔的话。魔法师对他说，我原想明天给你儿子购买商店，但明天是聚礼日，商人不营业，所以我只好后天带他一起到郊区去买了。 在约定的日子里，魔法师来了，他看到阿拉丁已做好了出门的准备，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他带阿拉丁出门，逛美丽的公园，游巍峨的宫殿，对他说尽了甜言蜜语，向他许下了诸多宏愿，使他一直兴奋不已。他俩走累了，便坐下来吃魔法师早已准备好的名馔佳肴。吃饱喝足了，两人继续上路。他们走到城市的郊区，又在空旷的荒野里走了很长时间。这时阿拉丁已经累得精疲力竭，真想马上回家。魔法师却对他说，
别急，过一会儿我让你看一件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阿拉丁只能对他唯命是从。魔法师边走边又给他讲些稀奇古怪的故事，以此来减轻他的疲乏。就这样，他俩一直不停地走着，一直来到两座不高的大山之间，再往前走便是狭窄的山谷。魔法师对阿拉丁说，
待一会儿让你见一见你想象不到的东西。
小朋友最喜欢的故事网站畅听网，你在听了吗？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说完，他让阿拉丁捡些干草，他用火把干草点燃，往火中扔了点香料，然后嘴里念念有词的他说了几段阿拉丁听不懂的咒语。突然，大地剧烈震动起来，随即裂开，瞬间在他们面前出现一块大石头，中间有一个铁环。阿拉丁见此情景，吓得要命，转身要跑。魔法师不由分说，一把将他拽回来，抬手就打了他一记耳光，恶狠狠地威胁道，
如果你逃跑， 我就把你弄死。
阿拉丁没想到魔法师会突然变得残暴起来，浑身筛糠般的抖动着，哭着说，
叔叔，我怎么得罪你了？你这样处罚我。
魔法师说，
是呀，既然我是你的叔叔，你又怎能不听我的指挥呢？
然后他挤出一丝笑容，假装温和地安慰他，
我带你到这遥远的地方来，是要指给你一个宝库，它可以使你富裕一辈子。听着，在世间只有你一个人能够进入宝库，你想想你怎么能抛弃幸福呢？你不是一直在梦寐以求地追寻幸福吧？
闻听此言，阿拉丁转悲为喜，他吻了魔法师的手，感激他的指点。神奇的灯，魔法师对阿拉丁说，
你先高声说出你自己的名字，再说出你父亲和你祖父的名字，然后把这块石头拿起来。
阿拉丁毫不迟疑地听从了魔法师的吩咐，果然很轻易地就把那块石头拿开了，眼前出现了通往宝库的台阶。魔法师又对他说，
你要记住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否则你必死无疑。在这个台阶的尽头有一扇敞开的门，你走进去就会看见三个大房间，在每个房间的两边都有很多袋子和坛子，里面装满了珍珠、宝石、翡翠等金银财宝。你一定要很快地走过去，千万不要用手摸它们，或让衣服碰到它们，否则你就会立即身亡。你走过去以后，会看到一座美丽的花园，里面有金色的树，上面结满稀有的果实。你穿过树木，就会看到一个阳台，在阳台的中央有一个小窗户，窗台上放着一盏燃着的灯。你拿起灯来把它熄灭，拔去灯芯，倒掉灯油，然后把灯拿来交给我。你要是喜欢花园里的果实，就随便摘吧，没人管你。
说完，魔法师从自己手上取下一枚戒指，戴在阿拉丁的手上，说这戒指能保证他的安全。阿拉丁按魔法师说的往宝库里走去，小心翼翼地一直走到那盏灯前。他拿起灯来把它熄灭，拔去灯芯，倒掉灯油，然后返回到花园里。他随便摘了些果实，拿了些钻石、宝石和珍珠，便向洞口走去。因为拿得太多，他几乎迈不动脚步。回到洞口，他大声喊道，
叔叔，快拉我一把，让我上去。
魔法师正等得不耐烦，见他回来了，便说，
侄儿，先把灯给我，别让他妨碍你拿别的东西。
阿拉丁说，
不，叔叔，他精得很呢。
魔法师坚持先拿到灯，可阿拉丁知道这人不怀好意，便执意先出去再给他灯。魔法师对阿拉丁的做法非常气愤，决心报复他，于是他点燃一堆火，往里面放了些香料，念起咒语来，石头连同宝库顷刻间封闭起来。随后魔法师扬长而去。当大地动荡的时候，阿拉丁很后悔自己的固执，他高声喊，
叔叔，给你灯，让我出去。
周围一片沉寂，没有人回答他。阿拉丁想返回到花园中去，却发现所有的路口都被堵死了。这时他确信自己必死无疑了，这座宝库就是他的坟墓。他没办法，一切都靠真主安排了。就这样，阿拉丁在黑漆漆的洞里待了整整两天。在这万籁俱寂的地方，他静静地回忆着过去，想到由于自己的固执不听话，曾经给父母惹下许多麻烦，眼下真是后悔不及。他想，如果要困死在这个狭隘的洞口内，
准是真主对他的过去的惩罚。第三天，阿拉丁感到更加饥渴难忍，内心悔恨交加，不禁失声痛哭起来。他抬起双手，祈求真主宽恕他，保佑他摆脱困境。这时，一个意外的奇迹发生了。当他的一只手无意中触到了魔法师戴在他手上的戒指时，眼前突的出现一个高大的、长得像妖怪的巨人，对他说：
我来了，主人，你有什么吩咐？我是您忠实的奴仆，我为所有拥有这枚戒指的人服务。
阿拉丁惊魂未定，十分绝望的他说：如果你能做到的话，我恳求你把我从这里带出去。不料戒指的仆人真的很快把他带出了地面。阿拉丁急忙向家中走去，因为几天不吃不喝，惊恐未眠，他早已疲惫不堪，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返回家中。这几天，阿拉丁的母亲盼子心切，昼夜为他担惊受怕，茶饭不思，夜不成眠。一见到阿拉丁回来，高兴得不得了。阿拉丁一脚踏进家门，顿时全身瘫软无力，眼前一黑，扑通一声一头栽倒在母亲怀里。母亲一时也慌了手脚，又是用手拍他的脸颊，又是往他头上浇凉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弄醒。他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说：妈妈，我好想你啊，请给我弄点吃的吧，我快饿死了。母亲给他拿来家里仅剩下的一块面包，他狼吞虎咽般的吃完后，向母亲讲述了这几天里发生的一切。母亲听得张口结舌，简直不相信这一切会是真的。使他百思不解的是，那个自称是他小叔子的人竟然如此背信弃义，心狠手毒。阿拉丁把他从宝库中拿来的珠宝全都交给母亲收好。母亲从未见过这样的珍珠宝贝，还以为是些玻璃制品呢，就顺手扔进箱子里了。阿拉丁痛痛快快地睡了一觉，到翌日上午才醒，恢复了体力，他又觉得饿了，可是在家里却找不到一点吃的东西。母亲很为难，因为他已把家里稍微值点钱的东西都变卖了，眼下只好把他亲手织成的布拿到集市上卖点钱，给儿子买点吃的充饥了。阿拉丁看到母亲面露难色，心如刀绞，他突然想到从宝库中带着的那盏灯，便让母亲取出来，心想不如把那盏灯卖掉，把布留下来用呢。母亲把灯取出来时，看到灯上沾了一点泥土，就用手擦了擦，不料眼前突然出现一个面目狰狞的巨人，他用雷鸣般的声音说：
我来了，主人，你有什么吩咐？我是您忠实的奴仆，我为所拥有这盏灯的人服务。
母亲见状大惊失色，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浑身颤抖不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昏了过去。可是阿拉丁心里明白，因为他已经在山洞里见过类似的巨人，于是他一把抓过那盏灯，沉着冷静地对他说：
尊贵的巨人，我们母子都快要饿死了，请你快点给我们弄点吃的来吧。您的吩咐就是命令。
说完，巨人就消失了。过了一会儿，他带来一桌丰盛的食物，在12个银制的大盘子里盛满了美馔佳肴、各色水果，另有6块面包。东西摆放停当，巨人就消失了。阿拉丁好不容易把母亲从昏迷中弄醒，他看着面前这么丰盛的食品，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你怎么弄来的？
他惊奇地问。阿拉丁向他讲述了一切，他听了更觉得不可思议。他早已饿极了，管不了许多，便和儿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完饭，他把剩下的饭菜放好，留着以后吃。母亲对发生的一切心有余悸，尤其不敢正眼瞧那盏灯，
生怕一碰他，那面目可憎的巨人就出现在眼前。他让阿拉丁把它卖掉，或者藏到看不见的地方去。现在阿拉丁知道心疼母亲了，他耐心地规劝母亲不要担心，他不会用手去碰那盏灯呼唤的巨人了，也就不会吓着母亲了。从此他每天卖掉一只银盘换一个金币，买当天吃的面包。这样过了些日子，他把巨人带给的银盘都卖光了。可这以后的日子又该怎么过呢？这天他趁母亲不在家，又举着那盏灯用手擦了擦，霎时间那巨人又出现在面前。他让巨人再为他准备一桌食物，不一会儿一桌与上次相同的美味佳肴就摆在他的面前。随着时日的推移，阿拉丁也长了见识，他对于坏孩子为伍渐渐感到厌恶，他已意识到了应对母亲和自己负责。于是他结交了一些善良而高尚的人，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好品德好经验。原先他把银盘卖给同一个商人，每只银盘只卖一个金币，现在他卖给另一个商人，每只卖到30个金币，这样他就赚了一笔钱。从此他就和母亲过上快乐的日子，命运向他们展露出笑容，生活越过越富裕。几年后，阿拉丁成了国内众所周知的富翁和名人。小朋友，阿拉伯童话故事第20集播讲完了，感谢您的收听。